上回书啊，咱们正说到慧范和尚做法，拿这位张氏做试验，结果把谜底揭开，他会什么法呀？那叫骗人。实质上借助这三炷香的力量，这三炷香啊，是一种特殊的香魔做原料制成的，它能够麻醉人的中枢神经，意志薄弱的人闻上这股香味产生一种幻觉。旁边呢有人提示，他说一你就能看见一，他说二你就能看见二，那么返回来，对意志坚强的人，有主见的人，这种香就失效了。这张氏一听，哎呦，这随意神香真是宝贝啊！你们这跟真的一样啊！这要叫皇上闻上，啊，叫他说什么他说什么，叫他怎么干他就得怎么干。看来这个慧范真有高招啊！张氏抚掌大笑：“我老和尚，该着你走鸿运了。”如果你帮了我们公主的忙，你是前途无量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出家人看破红尘，我还有什么要求？只是希望公主能把燕庆芳这一带全化归本庙，我就求之不得了。说了半天，他比谁的野心都大。现在西宁寺没有整个占领燕庆坊，这块还有很多住户，还有许多的买卖，他想把旁人都挤走，划归西宁寺的地盘。你说这野心还小吗？这叫什么看破红尘呢？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出家人不爱财，越多越好。他们就是纸佛穿衣，赖佛吃饭，表面上冠冕堂皇，暗地之中净做肮脏的勾当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两个人记忆好了，张氏上了车回去见着太平公主，如实讲述一遍。太平公主一听是眉飞色舞，我哎呦，果有此事吗？明天你把慧范招进我府里，再做一次试验。好吧。第二天，慧范上了轿子来到太平公主府，当场又做了一次试验。太平公主大喜，就做了决定了。按着计划，他又请示了当今皇帝李旦，跟李旦这么说的，说对于歇风关的事儿，你也别说你启用，这么办，咱们求神佛指点迷途，看佛爷是怎么说的。这李旦呢相当迷信了，一听说好吧，那就求佛爷明白指示吧。可怎么能跟佛接触上呢？太平公主提到慧范高僧，李旦点点头，好吧，那就把他请进大明宫。就这样，这个妖僧进了大明宫，点起三支随意神香，睿宗李旦规规矩矩朝拜佛祖，这香就发挥了效力了。这和尚在旁边比比划划，指指点点，用话一领，好嘛，这李旦也看着中宗李显了，让李显指着鼻子把他训斥一顿，说这歇风关乃是我规定的，你有什么权利给罢免？你应当尊重佛爷的意思，不但启用歇风关，还要重用歇风关。等后来这李旦明白过来，浑身上下全是冷汗，他就坚信不疑，认为这佛爷的指示绝不能更改了。 结果他上了当了。那和尚会犯，能向他接这笔吗？能告诉他这乡里头有毛病吗？自然不能说。他们是跟太平公主狼狈为奸呢，啊，调理这位皇帝。本来这个李旦就胡了八兔这个人，又非常懦弱。第二天在偏殿把宋璟给找来，因为宋璟是七宰相之中的二把手，头一把姚元之随着太子赶奔洛阳，那有什么事他得跟宋璟商议。宋璟不知道什么事，跪拜在地朝见天子。李旦这才说，请马上和窦怀珍密一道圣旨，让天下皆知朕决心要启用协方官，不但启用，而且要加倍重用，传旨吧。这宋璟一听大吃了一惊，心说这皇上几天的功夫怎么变了卦呢？我记得清清楚楚，他告诉过我，跟姚元之拟旨要罢免歇风官，后来又告诉等一等，哎，几天的功夫还要启用歇风官，还要重用，他就知道这毛病出在太平的身上。那宋璟是李隆基的人，李隆基不在家，他得据理力争啊。所以宋璟往上叩头，陛下，臣认为此事不妥，望陛下收回成命。啊，宋璟，你想抗旨不尊吗？臣吓死也不敢，只是我有我的看法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嗯，宋璟啊，念你是开国元勋，有话自然可以讲，你说说吧。
谢陛下。
请问陛下，您为什么想到要启用歇风官？臣打算明白明白。
好吧，
因为朕对此事也犹豫不决。正在这时，神佛指点了迷途，我见着我的兄皇中宗离险了，让我的兄皇把我痛责了一顿，认为不启用歇风官是不对的，因此朕才改变了主意。
哦，
哎呀，宋璟一听这皇上是瞪眼说鬼话，你怎么见着中宗的？这事儿我还非问清楚不可。宋璟再次往上叩头，请问陛下，您怎么能见着先皇呢？你看你这个人还刨根问底，我能见得着吗？这是借助西明寺长老会犯的法力，是他念动咒语，我才跟我兄皇见的面。宋璟一听明白了，又是这个妖僧，他知道这个和尚是属于太平公主的人，皇室里的事儿他都干预，大事小情都找他来参考，但是他不明白究竟会犯使的什么招，这宋璟就不清楚。然后往上叩头，陛下，恕臣万死之罪，据我所知，那会犯不是个好和尚啊，此人野心勃勃呀，您怎么能听信他的胡言乱语呢？陛下，这邪风官是万万不能启用的，您是知道的，这些人既无治国安邦之料，又没有什么真正的才学，如果用了他们，岂不天下大乱呢？臣记得 陛下曾经降旨要罢免歇锋官，曾几何时又改变了主意，怎么对天下臣民去解释呢？望陛下三思。
哎，宋璟啊，不必多说，朕已经做了决定，必须照此行事，下殿去吧。
陛下，臣还有几句话要讲，
你怎么这么啰嗦？说吧，什么事？
宋璟一看左右没人呢，往前跪爬了几步。
陛下圣明啊，如今太子领兵在外，而太平公主做了很多不利于咱们大唐朝江山社稷的事情，望主公千万不要听信他的谗言呐！如果您要听了，可追悔莫及呀！
大胆，
宋璟，你想离间我们兄妹之间的感情了？我再告诉你，下不为例。你要再说这种过头的话，休怪朕严厉处置你。歇锋官之事已做决定，万无更改之理，你赶紧下去，同窦怀珍等人拟好招旨，昭告天下，马上就启用歇锋官，催电。他一甩袖子回了后宫。宋璟没有办法，口打嗨声站起来，只好按旨意行事。哎呦，宋璟转身刚走，可坏了，他万没想到太平公主啊把他们的谈话全听去了。你说这个女人，因为她心怀鬼胎，每次她哥哥一生变，不管是正变还是偏变，她都来偷听。这个偏变呢，后边有八扇洒金的雕龙屏风，前面呢说着话呢，他蹑足潜踪站在屏风后面，把宋璟说的是一字不漏全听了去了。等李旦退殿之后，太平公主恨得直咬牙呀，好你个宋璟啊，你竟敢当着我哥哥的面告我的状，说我的坏话，你这胆子也太大了，这种人怎么能留在朝堂之上？他又恨他哥哥，他说这种话你怎么不处置他呢？看来你还是偏袒着他呀。我岂能袖手不管？太平公主回到寝宫，马上传话，把薛王、齐王两个王子找来了，因为这两个人都是率领御林军的，告诉薛王和齐王，马上领兵300封锁宫门，到中书省把宋璟给抓住，不要容他分说，是就地正法。
是，
请问公主，这是皇上的意思？
对，我兄皇传下旨意，让我代替他命你二人行事。
多大胆呢，假传圣旨！薛王、齐王不敢耽搁呀，马上点兵300，各拿刀枪，赶奔中书省。这中书省在皇城里边。宋璟下殿之后，见着窦怀珍做了交代，让他密旨。宋璟转身就出来了，还没离开皇城呢，结果皇城四门全都封锁关闭。薛王、齐王就抓这宋璟。结果翻了个乱七八糟啊，稀了嘎啦都找到了，没找着宋璟。
爷，
到中书省一问，中书省说刚走啊。
刚走哪儿去了？
到皇城门这一打听，守门的军兵说没出去，肯定没走。
那没走还在皇城里边呢，还烧。
连着搜了3次也没搜着宋璟，
心说他跑到内宫里去了，不能啊，那是三尺禁地，当臣的不能进内宫。那你说他跑哪去了？他们仗着胆子上内宫来搜查，正好迎面遇上高力士。现在高力士是内宫的总管太监，那还了得吗？太监头。王爷也好，侯爷也好，见着他都得尊敬三分。二人赶紧过来见礼，高力士就一愣，哎呦，二位王爷，你们手拿刀剑，气势汹汹，领着这么多人，这要干什么？哎呀，公公千岁有所不知啊，我们奉公主所差，在捉拿宋璟宋宰相。哦，宋璟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？那我们就不清楚了。公主说是皇上让他这么办的，他代替皇上传下的旨意，叫我们把宋璟就地正法。究竟为什么？我们也不明白。可这宋璟就没影了，不把他找着，我们没法向公主交代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二位王爷，这内宫肯定是不会有的，你们到外边去找吧，实在找不着，也可能他溜出了皇城。待我启奏圣驾，问问是怎么回事。
啊，好吧。
这两个人没找着也泄了气了，如实地禀报太平公主。太平公主大吃一惊，心说莫非宋璟会土遁，会隐身法，这怎么查呢？要不就是有毛病。其实有没有毛病？有，叫一个人给藏起来了。谁给藏起来了？就是高力士。高力士那可不是简单的人，他是最忠于太子李隆基的人，也是李隆基安插的内宫的耳目，那帮着李隆基做老了事儿。要不后来太子继位就是历史上的唐明皇唐玄宗，那高力士说一不二。那唐玄宗对高力士是言听计从，什么原因？高力士真对他做出贡献来了，真帮了他的大忙了。你说高力士要把宋璟藏在内宫，谁能找得着？再说也不敢找。这高力士马上把这件事禀明给李旦，问皇上究竟宋璟犯了什么罪，您传旨让太平公主找人要他的命。李旦一听，哪来哪儿啊，我多孙传这旨了？我让宋璟敢问中书省找窦怀珍，降职启用协风官呢，我也没说杀他呀，这哪来哪儿？哦，明白了，毛病出在我妹妹太平公主身上。妹妹啊，妹妹，你不对呀，你怎么能借助我的名义假传圣旨？我要追究起来，你就犯下掉头之罪。你好大的胆子，你特不像话。这李旦又敲桌子又摔板凳，有心怪罪太平公主，又一想，算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妹妹，身边再没有亲人了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，肯定我跟宋璟谈话之时被他听了去了。女人嘛，心眼小，听着不痛快，做出这种事情来也不算奇怪。拉倒吧，你听，就这糊涂皇上能管理好国家吗？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说宋璟在内宫藏到黑天，高力士才回来，见着宋璟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说太平肯定对你得下毒手，你别看现在没找着你，找着你绝不能留情啊。宋璟也害了怕，那么公公千岁，你看我应该如何呢？高力士说，这么办，你在京城待着太危险了，马上离开京城，赶奔洛阳去见太子去，只有太子能救你，谁也救不了你。好吧，宋璟说，这么办，我家里的事情
就拜托公公千岁照顾了。你放心，交给我了。高力士那是真精细，派了龙凤大将军陈元礼带着20名保镖保护着宋景，化妆改扮，第二天天亮以前才离开的京城，一路之上来到东都洛阳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等宋景见着李隆基，把这事情一五一十一讲，可把李隆基气坏，心说姑姑啊，姑姑您太狠毒点了，趁着我没在家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？他又恨他爹太糊涂，你怎么能降职启用协分官，而且还要加以重用？老人家您太软弱了，面对这种形势下一步怎么办呢？陈元礼站起来，陛下恕臣直言，现在到了紧要的关头了，你死我活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。太平公主对您是寸步不让，而且步步紧逼，如果太子再不反击可就来不及了。王毛忠、李守德、宋景全跪下了，殿下下决心吧，殿下下决心吧，这阵您兵权在握，有什么怕他的？马上回师到京城兴师问罪，不把太平公主给铲除，连您在我们在天下绝不带好的。李隆基点了点头，头脑一发热，但冷静地想了想，不行不行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首先我不能让我爹伤心，我领着大兵一回去围困京城，这玩意好说不好听啊。再者一说，太平公主手下也不是没人嘛，势必是一场凶杀恶战，老百姓最怕打仗，也最厌烦打仗，难道因为我身上还给老百姓带来灾难不成吗？绝不能这么做呀。哼，君子人咱斗的是智。心说姑妈呀，你不是诚心不找好吗？你可别怪侄儿我，你打人家一拳可防备人家一腿，我李隆基也不是白给的，不信咱们就较量较量，看一看谁占上风。